哥的字能够深深的打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特别是最后的一首讲到圣灵如何在我们的心中，在那里环绕着我们，在那里保护我们。在这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下午，那大家都在这里一起的敬拜，我想是我们都可以很感恩的事情。我也特别就是很心中有很多的感动，看见我来的时候看见年长的伯伯伯母，他们比我们任何人，他们一早就来到这里坐在那里，我想这都是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是可以效法的。不知道谁能不能给我一点水，好吧，我的喉咙有点很干。谢谢你们、yeah。好，我就拿沙燕给我这个好了，还好拿一点。好，谢谢。好，前两天在新闻里面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记载，在澳洲某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邮局。这个邮局非常的特别，它的从那里面寄出去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地，就是中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邮局就是给当地的中国人专门把东西寄回到中国去，而且大部分都是包裹。那大概你也可以猜到，从那个邮局出去的物件大概都是小孩子用的奶粉跟药品等等。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两年去中国的时候，也被人家要托我带一些小孩子用的那种维他命，我们在这边买都是相当方便的，但往往呢，你买的几块钱的东西，你要从这里带回到那边。我相信这个都反映出在国内的一个现象，就是做父母的如果经济有一点能力的话，就尽量的在想怎么样使我的孩子能够长得更健康更完美。所以也因为加上对自己的国家生产的一些的产品不信任，所以就要往凡事都要是进口的。我想这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当我们信了主有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久的信徒，那我们有没有回想过去我们是怎么样成长的呢？如果有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到你身边来跟你谈起信仰的问题，或者有一位刚刚信了耶稣没多久的来跟你谈，你会怎么样向他来解释属灵生命的成长呢？除了告诉他们要固定的来教会崇拜，参加小组的活动，那我们还会向他们解释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在某一个程度也是的，对不对？好像刚才弟兄说，好像潜移默化的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来改变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往往是只要我固定的去参加聚会，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至少在我比较幼稚的时候，或者是很年轻的时候，信了主没多久，我也以为去教会去团契这就能够帮助我成长，这的确也都是的。我记得在许多年前，差不多有12年的时间，在那时候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 我经常的在那里的思考信徒跟耶稣的那一个关系，特别是我们在讲台上应该怎么样的教导。我记得在有一个礼拜天的一篇的信息是提到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然后我记得在那一天的聚会，那一天的信息之后，我给会众有一个机会来回应。当然现在回想的话，我问的那个问题实在有一点太广泛了一点，主要的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与耶稣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一个关系。然后就请大家的低头在那里祷告。然后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差不多教会的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走出来。当然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相信这都是圣灵在信徒生命里的工作。但是在那一天之后，我就开始体会到，竟然会中已经表示了他们的这个心意，要跟耶稣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那下一步呢？下一步的那一些的教导就会临到在我们牧师的身上了，是不是？你问他你要不要成长，要不要跟耶稣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他说他愿意。那然后呢？因着那一天给我带给我的一些的冲击，我就开始在朝着这个方向在那里思考。也刚好在那一段的时间里看了一本很小的册子，是讲到在圣灵里的成长。我看了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就以那一个做我的一个非常一个的基础，设计了一些的信息。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之前，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那一段的经文好吗？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52节，非常简单的，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今天的目的不是用来讲解这一节的经文，但是借用这一个经文带进到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这一个话题里面。请大家和我一起的来念这一节的经文。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记得这是路加写的，路加在这里描写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在增长。不是耶稣一生下来他就长大了，是不断的在那里增长。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你，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你，也透过这些诗歌在提醒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是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在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之后，也求圣灵加力量，使我们能够在将你的话语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谢谢你的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你对给我们的引导。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都知道耶稣的那一个成长，智慧、身量、神和人对他的喜悦都在那里不停的不断的在那里成长。但我想今天就借用这一段的经文和我大家一起的思考，如果神允许的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也会和大家一起的环绕着这一个的题目来思想，就是耶稣如何在生命里的一个成长。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从耶稣的身上来看，在过下去的几个月，我们会从一些圣经的人物来看这个属灵的成长。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也基本又很简单的一个真理，这里讲到耶稣 的生命是在那里不断的成长，那也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在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生命里，这一个属灵的旅程，他也必定的要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对象。在这里我们首先看的是耶稣在圣灵里的那一个成长。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34节，神所差来的那一位讲神的话，因为神把圣灵无限的赐给他。耶稣在地上侍奉的开始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有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这里也说神把圣灵无限的赐了给他，就是将圣灵全部的都倾倒在他的身上，在那里充满了耶稣。那他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当生命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侍奉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就是当圣灵在耶稣的里面，他就会说出神的话语。我们在新约的福音书里也看见，在耶稣教导了之后，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说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耶稣又继续的透过医病和赶鬼来证实他的话语哪一个的权柄，因为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是神的话，他在那里说神的话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然后当圣灵在耶稣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在他生命里面也彰显了这个圣灵的这一个果子，好像他看见了许多人，他就充满了怜悯的心。我们看见福音书的记载，他关怀了寡妇，他祝福了小孩，他医治了病了38年的人，他使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可以看得见，也医好了长大10个长了麻风的人。当他被人嘲笑和攻击的时候，他在那里节制自己，在那里控制自己，他没有要报仇。在风浪和逆境的当中，你看见他是充满了那一个平静，那一个安宁。他向他的门徒和人和那当时的百姓解释，并且在那里示范出他的温柔和他的谦卑。在十字架上他大声的喊叫说，成了，也就是说他非常忠心的完成了他来到世界上的那个使命。所以你看见耶稣在他的侍奉，在他的成长里面，都看见了那圣灵的果子。我相信我们都熟悉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和节制。当我们重生了，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圣灵也进到我们的里面，在那里在管理我们。当一个人被酒精控制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好像在许多年前，在美国南边，一个24岁的年轻人在酒精的影响之下，早上4点钟，他的车撞入了一栋房子，当场就撞死了一对在睡觉的年长的夫妻两人。然后在酒精之下，也在多年前，有3个大学生在阿拉巴马州放火，至少烧了3个教会。这些都是当人被酒在那里控制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在行为上的约束。我想大概我们住在德州这边，在这一带的，大概也都记得，可能也有4年了，我想4、5年， 在德州的在Houston 大学，一个四年级的一个学生就要毕业了。他很少喝酒，就是在那一次喝了酒，然后喝多了，喝醉了，开车出去，然后就撞死了，就碰上另外的一部车，毁了一个家庭。在他被审判的时候，他对法官和家属说，他说，你们都不知道我心中是多么的懊悔，就是那一次，因为那一次我心中现在有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一个空洞在里面。就是当你在被酒精控制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对自己的约束。当我们是在圣灵控制之下，就很不一样了，是不是？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会效法神的话语，会以神的话语做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标准。当我们被圣灵管理的时候，我们也会说神的话语去安慰和鼓励那些灰心的人。我想你或者还记得一辆，在去年当我和大家分享这一个仆人之歌的时候，和大家一起的提醒，我们的一个服事是一个叫做话语的一个服事，是用话语，特别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来鼓励，来扶持我们身边那一些灰心失望的人。当我们被圣灵控制的时候，我们生命里也会彰显出圣灵的那一个果子。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一想到成长，我们就会联想到许多的活动。我们很多时候会以在教会里，在团契的服事成为成长的指标。我们读了圣经有多少遍？我们参加了短宣有多少次？在教会里我有没有教主日学？在教会里我是不是做长老或者是执事？以这一些作为我们成长的指标。有时候当我们做牧师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向弟兄姐妹向会众解释教会的使命，譬如说要敬拜、教导、关怀、传福音，也好像在我们周刊上面也提到教会的方向和目标，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的投射了一个不是很完整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做了这些的事情，当我们的教会完成了这些的功能，有了这些的活动，我们就在那里成长，我们就在那里成熟。我们很容易的在教会和个人的层面，以各样的活动来代替了圣灵的果子。我们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主日学的老师，小组或者是团契的带领，在教会也有很有效的在做执事，在做长老，在团契里面做辅导，做主席。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圣灵果子的彰显，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家没有看见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节制等等的时候，我们可能了不起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那明的罗想的薄一样。又如保罗说，如果没有爱的话，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就一无所有了，是不是？要我们能够像耶稣成长的一个意义，就是在生命里面要培养这个圣灵的果子。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的这些的目标方向，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使命是不重要的，不，绝不是这一个意思。相反的，乃是我们那个优先的次序，是要像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样的彰显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果子。我们是怎么样在那里衡量我们的成长呢？ 我记得在大概有差不多一个月前，在一个小组的聚会里，那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然后他们就谈他们的那天的讨论，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那里讲到，竟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要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带领的人就问了，你要想一想，自从你信了主到你现在，在你生命有哪些的改变？那我忽然间就是有点呆住了。我说哇，信主到现在啊，我信主是好几十年前了，是不是？而且在我信主之前，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做强盗等等，还有什么差别？那逼出我在那里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给了我很多的一些的提醒。今天的我比起过去，不要说几十年了，好吧，就拿过去的两年一年好了，两年三年或者五年，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更加看见圣灵的国子的彰显呢？我自己，你，我这一个教会，是不是有更多的喜乐，有更多的爱，对人有更多的忍耐和包容呢？是不是更加的温柔，更加的良善？彼此之间是不是有更多的那种的信任，那种的信实？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和平？人也好，教会也好，是不是有更多的节制在我们的里面，在那里彰显出来呢？我们继续再看耶稣的那一个成长，在试炼的当中。成长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那是指着一个种子要突破一些很硬的土泥土，在那里生长出来，就是讲到要突破一些的困难，在那里成长。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这句话制作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是蛮有各样的试炼。当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在耶稣的生平的里面面对了哪些的试炼呢？首先他也遇到了试探，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里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好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像我们的一样被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或者按照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所说的，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到，他在我身上毫无作用。耶稣像我们一样的被试探，有时候这些的试探是非常的强烈，正如他这禁食了40天之后，肚子饿饿的，然后撒旦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将这些的石头变成的面包，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也有这个能力的话，这是一个多强烈的一个试探，是不是？但是这些的试探并不能够把它控制住。如果用我们现代的字句的话，在耶稣的身上好像涂满了一层的保护膜，是或者是那些不粘水不粘锅的那个厨房的那个锅子，是不是？所以一碰上去就会滑下来的。耶稣好像是这样的，试探一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就像水一样的就滑下来了。那我们身为他的跟随者，我们是否也是经常的被各样的试探围绕住？我们被试探引诱进入了一些不道德，进入了一些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一些的行为，或者是我们很明显的在那里要违背圣经的教导。这些不是说只有某些人做这些，然后我们看看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 在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所谓在美国的福音派的教会里，我们也是不停地听到这些教会的领袖一个一个的跌倒下来。哎，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也有那个富裕的试探。从物质上面来说的话，我们要有更多，我们要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你们还记得，在许多年前，当 Houston 那个 Enron 那个公司倒闭的时候，在那时那一段的时间，他们的经济总裁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公司倒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贪心，永远的不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年轻的时候所遇的试探，或者是说你们年轻的时候遇见的试探，和我们这些年纪大的遇见的试探是不一样的。不过所有的试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把我们拉离开神。但是我们不需要降服在试探的下面，圣灵会在那里帮助我们胜过，要克服这些试探，也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说：哎呀，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我现在很少遇见试探。如果当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在那里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没有真正的看见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们都还是会遇见试探，只要有一天撒旦在那里工作，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摆你摆我，无论我们到了哪一个年龄，摆我们拉离开神。但是我们不需要降服在他的那一个力量的下面，圣灵会帮助我们胜过，也帮助我们克服。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忍受得住。试探也是你和我成长必经的一个途径。第二，我们来看耶稣的磨练的另外的一点，就是他被误会。当他十二岁的时候，父母发现他在圣殿和宗教领袖他在对话，他们不能够明白，所以他们责怪他：你知不知道我们就是我和爸爸多么的焦虑的来寻找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跟我们一起的回去？他被父母误会了，因为在他年幼的时候，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大祭司已经跟他们说了耶稣的将来。当时玛利亚不很明白，所以他把那些事情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然后十二年之后遇到了这一个处境，他也忘记了过去所听见的，他就在那里责怪他。然后当耶稣成人之后，有一次他非常的忙碌，导致没有时间吃饭，然后他的家人就以为他疯了。在他公开的服事当中，他被这些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误会。不但如此，就是那些和他最靠近的人，他亲手挑选的门徒，他们也不明白他的教导。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如果我被一个不认识我的人误会的时候，我会觉得呀，那是无可避免，那不要紧，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被那些最靠近的人误会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的经历。也大家也都熟悉，在诗篇有一句的话说，讲到这写诗的人讲了他如何被人出卖，然后他说，如果是我的敌人出卖了我，那也就如此，但是原来出卖我的是哪一个？是那个跟我一起吃饭的那一位。你可以想到，当我们被自己熟悉的人、靠近的人出卖、背叛的时候，或者被误会的时候，那种的痛苦。但是耶稣没有生气， 但他对他们有什么反应？他没有因为这样，他就说好了，我不干了，他就停止了他服事，没有，他忠心地继续他的事工。有一个作者指出说，耶稣在世上最后的六个礼拜，当他被人的误会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反而看到耶稣重复地在这段时间里面提到天父，他紧紧地靠近他的天父，他在父那里，天上的父那里得到了那一个爱，得到了被接纳，得到了这个被了解的保证。虽然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但是这不要紧，因为神，因为天上的父明白他，他是在这样的磨练的当中，在那里的成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但是我是最不喜欢、最怕被人误会的时候，特别在教会里的服事，当我被人误会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出现。一个情绪的出现的表现是什么？我要解释，我要解释，解释完了之后还要解释。我要尽量想找任何的一个人会听的，然后让我来向他来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想法？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行动，要找人来解释、解释、解释，就要人来明白呢？我慢慢的开始体会，这都是因为自己的那一个骄傲，所以这么怕被误会。我也开始慢慢的学习，被误会是不要紧的，是很痛，是不是？但是不要紧 ，It's okay。在被误会的时候，要紧紧的靠着那一位完全了解我们的天父。被亲近的人的误会是难免不了的，但不要紧。为什么？因为神了解我，因为神明白我的内心。在误会的当中，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那里成长。接下来来看耶稣在顺服当中的成长。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八节，竟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才讲到耶稣的顺服，怎么就如在圣殿的那个故事，他对父母的顺服，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好了，玛利亚发完了牢骚，责备了耶稣，然后耶稣就乖乖地跟他回去了。然后在路上，玛利亚就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心里。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一个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的人。我们也接着看到他如何的顺服他的父母。是不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们要孝顺父母啊？对不起，先要，不是说这里不是讲孝顺，孝顺是要，但是这里是讲的是顺服，是不是要教导孩子对父母的顺服？是不是孩子们反抗的时候、背叛的时候，特别在小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教导的。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没办法了，我讲话他都不听的，怎么办？怎么办？又骂又打，你发现还是没用。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来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来帮助他们，教导他们要顺服父母。原因是很简单的，当他小的时候，他在家的时候，他顺服父母的话，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能够更容易顺服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我们看见一些的人对神的背叛，那种的反抗，往往也是反映出他们都在自己的家里面缺少对父母的顺服。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也是我们需要教导，不是因为要他们听我们的话顺服我们，最终我们的目的是 透过对父母的顺服，我们的孩子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比较更加的容易顺服那一位看不见的天父。然后除了顺服自己的父母，耶稣重复的提到他对天父对神的顺服。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要做差我来者的工。然后在第30节，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样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是公义，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然后第6章，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耶稣非常的熟悉旧约所讲的旧约的预言，在旧约提到耶稣的使命，提到他来到世上他的目的。耶稣我们在新约里看见他如何的顺服旧约里面所讲的，成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受难的仆人，那一位的弥赛亚，他对天父的那个顺服。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我们都要做一些很重要的视线的调整？在英文里面我们经常会听见的，在工作的地方我们是叫做 paradigm shift。 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不是单单在这里的信徒，也包括在许多地方的信徒，可能我也跟你们曾经在过去的1-2年分享过，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蛮迫切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很多人相信神的时候，因为知道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就是真理，然后在他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而且都是在他的愤怒之下。为了要避免要脱离这些的愤怒，为的是要从这些的愤怒里面被救出来，我们就相信了耶稣了，是不是？这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我为了要从神的愤怒之下被救出来，所以我要相信耶稣。这也就是得救的意思。从哪里被得救呢？就是从神的愤怒之下被救出来了。我们相信，因为他是真的，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但是在这些年来，我们大概都看见了，也包括了我们自己，往往是在危机的当中我们信了耶稣。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祷告，求神应允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困境，包括了工作的不如意，包括我们的身体的不健康。然后神应允了我们，在他的怜悯之下，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他给我们有平安，他随给了我们所要的。然后我们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然后我们也继续了持守做这样的一个信念思维，就是神是在那里听的，他是那一位要将我所要的给我的那一位。如果你和我仔细的想一想的话，这是一个相当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信仰，是不是呢？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在我的困境里，我祷告，我的愿望没有得到应允，我的处境一点都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的恶劣。就好像有一位姐妹，老姐妹，她受了洗之后，然后她来有一个礼拜天，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非常的困扰，我想问你一下，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也来教会的敬拜，也来教会的主日学，但是我家里面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发生，我自己的身体又越来越不好，为什么呢？是不是当我们的处境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怀疑他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视线的一种的调整，乃是无论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无论我们当初信主的动机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的要学习顺服神。当我们生活在他的里面，在他的怜悯的当中，他往往会将我们心中所要的他会给我们，而且往往是远超过你我所求所想的。但是神不是在那里要听我们，要顺服我们，他不是你和我个人的那一个扣物机，我把钱放进去了就是我的祷告，我按这一个钮就有这样的东西出来，不是这样的。反而在你我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在那里听他，要学习在那里顺服他。不是因为他会将好的东西给我，那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那里顺服这一个天父。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耶稣的成长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怎么样在圣灵里面，在试炼的当中，在顺服当中的成长。但是在这一些的成长是在哪里发生的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耶稣与神的那一个联系。在马可福音也有其他的类似的经文，天还没有亮还黑的时候，耶稣就离开去到旷野，在那里祷告。然后路加福音，在那些日子他去山上祷告，整夜不停地向神祷告。耶稣是透过单独与神一起，单独与神同在的那一个成长。神时常用一些单独的时刻使我们更加的靠近他，在那些单独的时刻他将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也对他说话。然后当我回顾过去，我开始慢慢的了解为什么当我们一家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神呼召我进入全世界的服事呢？在去台湾之前，我们在加州住了好几年，住了五年，很熟悉的一个环境，许多的朋友，许多的家人都在那里，也很可能会从家人、朋友、同事那里来的压力，要在那一个时候做生命的调整，大概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台湾一个又新又陌生的地方，朋友也不多，只有我仙侠光宇，就是我们家的老大，在那个地方。就是也在那一个时候，神要我进入全世界侍奉的呼召越来越清楚地临到我的身上。你大概也有这些的经历，无论是自己寻求那孤独的时刻，或者是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孤独的处境，我们往往会在那一些的时刻，那些的处境里越来的越成长成熟，在那一个时候被吸引到神的面前，单独的与他同在。你有没有注意到，往往我们的孩子是在离开了家之后，然后做了一些生命里很大的方向的调整，是不是？有时候他们离开了家没多久，你就开始看见他们生命的那一个改变了。耶稣不单是透过与神单独的时刻的成长，他也透过与神的子民的一起。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他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跟自己常在一起，好差遣他们去传道。然后十四章三十三节，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然后就惊惧起来，非常难过。在这里看到什么样的功课呢？他先选了十二个门徒，为的是要叫他们能够出去。他和十二个门徒一起的生活，不但在这里说拣选了他们，让他们与他在一起，他和他们一起有三年。然后当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暂时恢复他荣耀，有几个门徒在那里。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的时刻，也有门徒在他的身边。 是的，我们是透过这些孤独的处境，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在成长，同时也要与神的子民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有各样的团契，有各样的小组，为的是让信徒们大家在一起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支持，在那里一起的来面互相的帮助，来面对生命里各式各样的试探，各种的挑战，各式各样被误会的处境。我们中国人的特性往往是被成就感在那里推动我们，所以你看一下，在一些华人社区的书本，在 Austin 华人在这里居住的年日还是非常的短小。我是特别想到在 St. Louis 那个城，你们大家不太熟悉的城，如果黄牧师不在的话，你根本都没有听过 St. Louis， 可能没有听过。但是在 St. Louis 的华人却是在美国中西部历史最悠久之一的城市之一。纽约在东岸有纽约，在中部有芝加哥，然后芝加哥下面呢就是 St. Louis。 就想一想，很简单的讲，我在以前的第一个教会，我们这里，这好像我上次跟你们分享过，你们在庆祝十周年纪念，在那一个教会现在在要庆祝九十五周年纪念，可能已经过了九十五了，是不是？看见那时候看见的第一代的华侨，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的那种的奋斗，所以在那里出了一本书，叫做《St. Louis 的华人奋斗史》。我相信在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城市里面，都有这些的书的出现，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到今天的处境，都是因为我们的辛劳的工作和成就，是不是？新移民的父母经常的教导儿女们说，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出人头地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念书，是不是？要努力的工作。因此我们经常就是按照我们的成就来衡量我们的成功，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事来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是谁。我到今日还是非常的清楚的记得，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有一次去到我的邻居，也是一位教授的家里，我一进去到他的客厅里面，我一看他的墙壁，我都吓了一跳，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证书。但我自己跟他想，我想想我比起来的话，我的客厅面一份都没有。回去之后还想找一下我的那些证书在哪，但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把整个客厅的墙壁上面都挂满了他的证书。当然我们一看见，我们有反省，哇，这个人好了不起啊，是不是？广东话说，这人好八拜啊，是不是？他的价值，是不是？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往往将同样的价值观带到我们的信仰系统的里面。在许多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时常将信心、信仰把它等于活动。一旦有人信了主，马上就教他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因此今日在许多北美的华人教会，你会看见一群非常高的推动力、很能干的信徒在那里推动教会里各样的事工。所以在有许多的教会，就算有好几年没有牧师的话，不要紧啊，弟兄姐妹很能干的在那里负担教会的事工，在那里推动教会的事工。这是许多美国教会的一些的信徒和传道人看见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也是华人教会在这里成长的一环。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会看见这个铜板的另外一面。不错，圣经鼓励我们要用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意思呢是要我们彼此的服侍。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圣经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基督的样式。这是信徒生命的那一个数值，这是一个生命，就是这个生命要彰显圣灵的果子。 这是一个在试炼、在顺服中要成长的一个生命。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侍奉来代替了生命里的基督的那个样式。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活动一定要从我们的生命里流露出来的。我们的一些年轻人、我们的儿女，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看什么？他们不会在那里看你在教会的服事有多少，他们都会说，我的父母在教会非常的热心，教会的事工都完全的投入。我们的孩子们所看见的，那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样式，这是他们很注重的一点。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是谁，我们那像基督的样式来定义并且来推动你和我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当我们个人看见了耶稣的成长，我想我们也可以做以此作为一个借镜来看向我们自己。在我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里，有没有哪些的地方我忽略了？有没有哪些的地方我特别需要神来帮助我，让我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成熟，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好不好？你按着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你用你的话语来对他做一个回应。你要记得他在听你的，他也一定会帮助你的，他会给力量给你的。好吧，就请大家